翻到后，请听我来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三节到十四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第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开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读经到此，这是上帝的话语，愿神赐福。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有关于天使对门徒所说的一句话，那就是你们在望什么？这句话呢，当然就是源自于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好的，我们再次的来看看这段经文的里头，今天神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恩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将你自己永恒的道留下来给我们。这个道不但是将你自己的永生显明出来，这个道更引领我们到主自己的面前。这个道能够给我们新生的盼望，更能够建立起这个的生命。哦主啊，我们何等感恩，因为这个道是永远长存，安定在天，并且是永远不改变的。谢谢主，今天当我们举目无亲，又或者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彷徨的时候，我们何等感谢你，若没有主你自己的话语，并且你自己的爱子道成了肉身的显现，主啊，今天我们真的不知何去何从。感谢你今天要借着你的道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和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求主你叫我们能够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安静自己，更让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听了你的道能够明白，也叫我们有受教，更叫我们能够谨守遵行。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交托，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这个经文之前，当然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段经文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这时候呢，他们已经来到一个地方叫橄榄山，在这个橄榄山上的时候呢，接下来我们所读到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主耶稣 嘱咐他们以后，然后他就被接升天了。然后当然有天使显现跟他们说了几句话，并且带给他们安慰和盼望。那更重要的就是呢，在此之前呢，他们所经历的事情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有人说《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一个延续，那换句话说，如果你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上下册，上下册，就是说你读下去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延续，所以呢，那个故事的完整性呢，是延续至于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最后面告诉我们的事情呢，其实不是有关于耶稣的升天，而是耶稣的受难和耶稣的复活。所以换句话说，这时候他们看到他们的救主和救主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经过了一个多月，正确来说40天，有40天的日子啊。在这里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啊，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的活活的显给这个门徒看。那么在这40天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发觉到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可以想象得到，40天之前，甚至43天之前，他们跟随了3年半的救主，虽然之前一直提醒他们不久后我要受害，那我去了以后呢，圣灵要来，他们还一直的疑问什么时候会发生。虽然心理上有准备，但是你碰见的时候呢，弟兄姐妹，真的不容易。彼得在当时回应耶稣，众人要背叛你，众人都要逃跑，唯独我一定要跟你站在一起，你会受死，我也会跟着你一起去。结果当主耶稣受审的时候，他3次否认主。所以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可以的，这就是我们人的一个软弱。那当时呢，门徒们也是一样，他们多么的勇敢，当老大哥带领着他们要来反抗的时候，他们心里想，我们也跟着主一起去。但是曾几何时，当主耶稣受难以后被埋葬了，他们是躲起来的，他们所处的地方门是关得紧紧的。为什么？因为怕被搜查，怕被这些所谓的兵丁，或者是这些祭司，这些的撒都该人他们来抓呢。所以呢，这个的一种的这短短的一个半月，他们所经历的东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或者我们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又或者是说这种情况就像坐这个过山车一样。因为你知道在攀爬一回呢就下到谷底了，然后又冲上来，你好像知道冲上来以后一定是下去的，真的就下去了，好像有准备又没有准备，真的是叫他们惊慌失措。原本这40天是美好的团契，但是没有想到40天后呢，又是另一项告别。这个的告别不是3天，主耶稣受难到埋葬是3天，对不对？但是这一次的告别不是3天了，这一次真的是拜拜，真的是说再见了。好，那么在这里呢，这40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用很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他们看，并且呢，用这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主对他们有什么要求，之前讲的他们忘记的，之前还没有讲完的这40天，他一定切切的吩咐他们，我对你们的要求是什么所以这很重要。这40天很多东西呢，他们一定很用心在听。那么主要他们做的呢，相信主呢也已经指示他们了。所以呢，你在福音书没有看见的，你在福音书所不了解的一些信仰，一些的教导，你说奇怪，为什么使徒们他们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这么清楚？为什么？因为那40天教的没有记录下来，没有讲， 但是在他们的书信里面呢，他们是很统一的，把这个信仰的部分，主要他们做的东西呢，都讲出来。另外呢，在他们这混乱的当中，他们所需要得到的安慰，主也亲自的安慰了他们，用很多证据告诉他们，用很多旧约的圣经的话语呢，让他们去思想，让他们更加的确信。所以主和他们在一起的40天呢，天天的教导，天天的安慰，也天天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曾几何时，这样的时光呢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因为在神的永恒的计划的里面，主耶稣基督要离开。主耶稣基督离开以后呢，这个的工作使命就落到教会的肩头上。教会是谁？最起初开始的就是这一班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在楼房上祷告的这批人，最原始的这个教会就是这批人。那以后你看到它是继续的拓展。那么这40天天天和门徒在一起呢，我们读到的经文呢，这时候他们是站在橄榄山上，那么主耶稣也给他们最后的嘱咐，然后他们看到耶稣升天了，直往天讲，然后忽然间就看不见他了，耶稣已经离开他们了。所以这群人呢，很愕然的站在山上，可能他们心中那时候充满着很多的疑惑，他们心中感到非常的混乱跟不安，几乎主耶稣已经把该讲的话讲完了，可是他们觉得说就这样走了吗？就这样不在了吗？接下来怎么办？刚才我说了，他们好像有预备好，但是又好像没有预备好，这种很矛盾的心理啊，我们也常常有经历过。我们也知道，最近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要动一个很大的心脏手术，他心瓣有问题，那个血管也有问题，所以要做一个绕道。那么呢，他就当着我们的面前说，牧师，其实我很怕死，我真的很怕，好，因为上去以后不懂还可以不可以下来。我说你不要怕，你要信靠上帝。他说很矛盾，那我知道是不应该怕，但是就是很怕了，怎么办？我说死了好啊，能够可以早点跟主在一起吗？他说好是好，但是还没有预备好呢。哦，所以你明白吗？信仰道理哦，我们都可以讲得好哦，但是面对的时候，真的有些人他就是那么的软弱。所以弟兄姐妹，这种的矛盾的情况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呢，当他们还往望着天的时候呢，就有神的使者呢显现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简单来说，他是问他，你们一直在看什么？你们望着天，你在看什么？你在留意看着什么？你在注目看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就来思考这个题目：你们在望什么？或者说你们在看什么？我们一起要思考，当这一些的门徒目睹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在思考什么？今天神的儿女也要思考同样的东西。我们要看看圣经到底如何看待这个事情。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离开是一个非常令人触目的一个离开。第九节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我不知道你对这一句话的形容话有什么感想，讲话讲话他就升天了，不见了。你说，当然这个升天不是一下子好像闪电这样闪掉，当然没有，他就是可能看着他去的，但是看看一下就不见了，你明白吗？他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他的离开令他们感到呢相当相当的突然。他被接升天，他并没有说好再见了哈，预备啊，我准备要离开了哈， 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按电梯几楼哈，然后慢慢上去哈，没有，他们好像知道，哎，就这样子升，他就离开了。那好，当主耶稣基督离开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呢，他们其实也在很惊讶。如果你觉得在海上行走，一个人竟然能够在水上不会沉下去，奇妙吗？所以彼得说，主啊，我也要来，有没有？因为这是神迹嘛，哦，这是不可能的。好，按照我们的这个科学的理论，按照这个我们所了解的自然界的一个定律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不可能，这个是什么？上升。记得有一个奶粉的广告，这个奶粉的广告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吃了他们家的奶粉哦，特别聪明。然后呢，孩子呢在摆动一个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呢就掉在地上。妈妈问他，孩子发生了什么事？孩子回答说，妈妈，地心吸引力，就说这个东西碰一下就会掉在地下，这个叫做地心吸引力。哇，几岁的孩子哦，知道这个定律哈，牛顿哈在树下坐了多久？如果不是那个烂苹果掉下来的话，他还没有醒悟地心吸引力是吧？没有想到这个孩子，他喝了这个奶粉就知道什么叫地心吸引力。但是这个定律既然被打破了，怎么被打破了？大家说，奇怪，你怎么能够浮起来？弟兄姐妹，你说这个我看过。电视上我也看过，某某表演我也看过，这种是幻术，这种是魔术，我真的看到他升上去。对不起，主耶稣没有表演魔术，他也不是表演幻术，他是继续的升，继续的升，升到一个地方呢是缺氧的，升到一个地方呢是我们人体不能够承受的那种的冷度，再升的时候呢是到一个热度呢是人体不能够去承受的。不知道哪一个魔术师愿意尝试一下，都没有。但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发觉到地心吸引力失去了效力，它上升，它消失在云彩里。弟兄姐妹，这个云彩不是一般我们所看的云朵，它是不一样的，这是环绕着神，像这是神同在的一个荣耀的云彩。换句话说，时候一到呢，天上的父神呢就将主耶稣接回自己的荣耀中，回到了天上的家。所以当主耶稣升天以后呢，第十节告诉我们说，门徒什么呢？当时他们定睛望天。那么十一节却说他们什么呢？他们站着望天的时候，好，这两个形容是一样的，不管是定睛就是你目不转睛，眼睛就盯着，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一个东西看得入神，我们就盯着那个东西看，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哦。那么呢，他是定睛望天，何止是站着望天。那么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说呢，他们是目送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心里诧异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哎，一直升天。其实他们不必感到诧异，因为主耶稣呢早就告诉他们，有一天我还要回去。在很多的地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一直的提醒他们，我要回去，我回去了还要再来，所以呢不要感到很诧异。那么这个定睛望天或者站着望天，不仅仅是说到他们因为诧异而呆站在那里，他们当时的表情就好像是永远失去他们的亲人一样，你就看着一个人离开了。所以呢难怪他们的表情看起来很绝望，很困惑，很忧伤，还感到惊恐失措，那种的心碎。因此天使才会这么说呢，第十一节说什么，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意思呢不仅仅是说你们在提问他，其实这个是带着一种责备的口吻，你们还在看什么的意思？看你们的样子哈，一点都不是高兴的， 如果主耶稣升天，这不是一个喜事吗？啊，我记得好多年前到台北宣教，他们就挽留我说，哎呀牧师啊，你不能多留两天。我说不行，行程全部安排好了。我说什么大日子吗？他说是啊，我们正准备宰一只猪来庆祝升天节。哦，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圣诞节你知道吧？受难节你知道吗？复活节你知道吗？啊，升天节你不知道？哦，原来在印度他们也是大肆庆祝的哦。后来我认识一些印度来的信徒哦，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日子呢。主耶稣降生重要吗？重要。受难重要吗？重要。复活重要吗？重要。升天？哎，升天就不重要了，没有升天就没有再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可能我们这里就一般上没有特别强调，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呢，很多人真的是看到这个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可是他们没有因为耶稣的离开感到兴奋高兴，相对的呢，他们感到非常的迷惑和忧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不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什么？你为什么非得离开呢？你为什么非得一定要回去呢？他们还不明白。多少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当一切都很好的时候，然后我们说要分了啊？为什么要分？当一切都在很兴旺的时候，我们说不可以了，我们要减少了。我说为什么要减少？我们有很多时候不明白。所以主耶稣的离开，主耶稣的升天，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尤其是他自己升天。对不起，他没有把门徒带去，一个都不带，明白吗？啊，可能很多人想，你去的话，顺便带我去那还好嘛？那你自己去，还把我们全部留下来，那要干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哦，你去了，那我们留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有讲了吗？有，三年半讲了，这四十天也讲很清楚了，还不知道啊？知道，但是还是不知道。主耶稣的升天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没有离开，神的圣灵呢就不会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说得很清楚，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所以呢，这些人都是凭着眼见生活的，他们主耶稣一起生活，亲耳听取他的教训，亲眼看见他行的神迹，亲自触摸他的身体，对他们而言，耶稣是那么样的真实可亲的。可是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以后呢，当时他们心中却是充满着惧怕。其实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有些门徒还想走回老路，记得吗？他们还去打鱼，还去捕鱼。这些门徒已经非常依赖耶稣了，他们真的不敢想象现在耶稣不在了会怎么样。当时他们的心情是还好三天而已，三天没有见到耶稣嘛，他复活就见到他嘛，那该多高兴。你看主耶稣又回到我们当中了，那该多好。可是耶稣离开，圣灵才会来，这些门徒呢所过的生活呢就不是什么凭眼见，乃是什么凭信心。有的人说啊，我看着耶稣，我有见到耶稣哈，我的信心更大。错，这不是我说的，主耶稣对多马说什么？你看见我才信，你要摸到我才信，你非常看入我的肋旁，真的感受到你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人是更有福的。所以从今以后呢，现在弟兄姐妹，他们不是因为亲眼看到耶稣，也不是因为亲自跟他接触了，乃是什么？他们等候圣灵的到来。圣灵的到来是要内住在我们的心中，圣灵的到来呢是表示神与我们永远的同在，圣灵的到来呢是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烙印，有一个印记，有一个凭证，这太宝贵了。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耶稣离开了，但是没有想到是圣灵要来了。 虽然这时候圣灵还没有来，但是呢已经主耶稣基督呢应许了。今天我们也享受同样的福气，因为耶稣回去以后呢，圣灵来的，他要住在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来引导带领帮助安慰，还有指引我们有关于神的道。圣灵若没有来，弟兄姐妹，我们对神话语的领悟呢是非常迟钝的。但是他来了，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深处。耶稣要回去的第二个原因很重要，那也就是他在天父的右边现在所做的事。请问什么事？不住不住的为我们来代求，为我们祷告。所以当耶稣回到天上以后呢，他是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这是我们根据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所了解的。圣经教导我们，耶稣升天也要将他的百姓呢一同的带去。今天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代表，并承诺他无论在哪里呢，我们也必在哪里。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有人对这个以弗所书那里所讲的他升天以后也要把百姓一起带去的时候呢，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我们都还留在世上？为什么当时信他的门徒，这些使徒们都还留在世上，没有一个上去啊？原来那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他作为我们的一个代表，罪因一人进入世界，死也因为一人进入了世界。但是今天谁把我们领出死亡进入生命，也是因一人，那就是第二个亚当，我们的基督。所以是谁升到天上代表我们，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代表我们在哪里，我们也因为代表住在那里。我们的救主在神的面前，在那里呢，他是常年活着来为我们祈求。也就是当罪恶进入我们心中，当撒旦的宝座前控制我们的时候呢，这位救主会代替我们说，他的罪我已经赦免了，他的命我已经救赎了。所以感谢神，这一位代表为我们来看病，这位代表不住的为我们来祈求。因此呢，当主在天上的时候呢，神的圣徒呢就能够得到永远的保障。救主是永远的在神的面前代求，一直到他重新再来。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可以永远在神的面前呢被看为是没有瑕疵的。以至于犹大他会做出这样的宣告，那能保守你们不致跌倒，使你们毫无瑕疵，欢欢喜喜的站在他荣耀之前。就是说明我们的救恩和保障，我们之所以被认为是完全的，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乃是因为主代表了我们，不住的为我们代求。第三件，如果耶稣没有回到天家的话，弟兄姐妹，他就不能够回来，没有去就没有返回，你明白吗？如果他还在世上，他还在世上，但是呢，这一切事情的成就呢，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呢，主耶稣没有上十字架前呢，他已经应许要他回他的百姓回来。他说我一定要去，去做什么？为你们预备住处。我去了还要为你们回来，还要带你们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耶稣已经应许了这个事情。天使在耶稣升天的时候呢，也确定了你们所看见升天的这位主，你们看到怎么样升天，他还要怎么样，还要怎么样再来。所以启示录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到什么，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马拉纳大，主必快来。感谢神，耶稣说我必来。所以今天身为信徒的我们应该知道，耶稣本身虽然不在我们当中，但他带着的肉身呢，如今是在天上，可是有一天他却要带领他的百姓呢回到天家。所以那一天在门徒的整个脑海中，其实他们所想的就是耶稣升到荣耀的天家，进入到父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今天也是一样，虽然有人感叹说，哎呀主啊，你为什么还不来，你为什么还不来，但是我们要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呢在天家， 因为他所成就的这几件事情呢，我们要感到非常非常的喜乐和高兴。当然在此之前，门徒还没有真正得到这个信息之前，他们心中也是有一点的迷惑，因为他们的迷惑在于说，神的国什么时候在地面上要成全，就是主耶稣要完全的掌权。其实在第六节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不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时候日期呢，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很熟悉对吗？马太福音24章那里也说了，所以这个话在之前呢，他们也探究过了，但是当时耶稣还没上十字架，这时候已经复活了，他们又来问一次，你明白吗？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问完以后呢，耶稣不见了，这个就是一个令他们很诧异的，不要问比较好，问完了耶稣就死了，问完了以后呢，耶稣就不见了，就升天了。但是很重要，因为在他们对未来感到迷惑的时候，他们认为是这个时候复兴吗？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要为王吗？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要带领我们建立他在地面上的国度吗？实际上门徒既然耶稣已经离开了，那门徒所要忧心的就是他们自己和神的事工的未来，因为耶稣留下了他们，所以当时他们请教了耶稣有关将来的事呢，什么时候要建立神的国度，他们甚至想时候到了没有，还是他们要继续等下去。当然主给他们的回答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你们不应该关心那个时候，神有神的时间。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也说到，子也不知道，就是说耶稣说我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是一个隐秘的事情。话说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呢也对未来充满了好奇，人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觉得我能够未卜先知，或者我已经预先知道要发生的事，我可以避凶逢吉，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有的时候呢，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特别是有关于未来，有关于明天的事，神从来不要我们去探索，因为这个隐秘的事，这个奥秘的事呢，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今天只有神知道将来会如何，或者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接他的百姓。如果你所听到的跟这里讲的不一样，你要注意了。为什么？要么他比神还要厉害，要么他就大过耶稣。耶稣说他自己不知道了，为什么这个人会知道？而且很清楚，2000年前主不说，2000年后主现在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没有人能够把握未来，但是我们却知道谁在掌管明天，因为我们的天父是生活在时间之外，他超越了时间的空间。我们虽然看不见未来，可是主已经在明天了，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道路和当行的道。所以这门徒非常关心未来的事，可是他们可以放心，因为未来就掌握在天父的手中。那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不知道，因为担心明天嘛，你会忧心明天吗？我想很多人会，而且我们会为生活的事来忧虑，我们会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感到担忧。如果局势稳定，我们可以作为一种的预算，我们可以作为一种的猜测，但是如果局势一直变化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刚才在上来的时候接待我的弟兄，对不起抱歉不知道你的名字好，就告诉我啊，这里的厂房很多，为什么？因为经济不好。当时盖厂房的人知道经济会不好他还盖这么多吗？他就是认为经济好嘛才要盖嘛，对不对？ 好，都是一样的哦。那经济以后不好，那谁知道呢？啊，早知道的话就不盖那么多了，对吧？但是问题不是这样。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因为有些东西不在我们的预算之内，我们也对将来没有把握。可是当时的门徒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如果你要忧心明天的话，你有很多可以烦恼的。但是主耶稣说，如果我们要为明天来忧虑的话，你过的生活是很苦的。为什么？因为你把额外的担子也拿来担在你的身上，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够了。为什么要把明天、把后天、把下个月的也全部揽在自己的身上担起来呢？因为这是不必要的。所以呢，当然如果你不认识这位天父，你不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你不知道他在掌握着我们的生命跟未来的话，你当然是忧心忡忡的。但是相对的，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忧虑卸下给他，交在他的手中，你信靠他，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要的其实他都能够来为我们打点，他都能够为我们来预备，他都能够带领我们去经过。耶稣离开，不但他们有迷惑，但是他们还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是什么呢？前面的挑战，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主耶稣是离开了，我们不得已必须要看看耶稣要他们做什么。第四节第五节说，耶稣继续他们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八日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哦，他们将要做一个很伟大的工作，但是这伟大的工作呢，必须要有超然的能力。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工作，这能力需要来自天上，而这能力呢，就是主给他们的应许。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在大使命当中嘱咐他们，看到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应许同在，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现在呢，这应许呢，要借着圣灵呢来应验，要借着圣灵呢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呢，这件事情叫门徒留意的，就是在第八节所要给他们的一个差事。这差事其实是看起来很简单，只做一件见证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曾经有法庭请你们出庭作证，谁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我也没有。但是呢，这个见证人呢，就是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没有任何加添，也没有任何减少，诚诚实实的说出来。那他们要做怎么样的见证人呢？就是要为主耶稣来做见证。所以呢，他们先从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这道地区呢，去传这个样的信息。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到各处去向万民来传福音。主耶稣的使命就是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呢，在马太福音说，他们要去教导万民，使他们来做门徒。这些人有信息要传，主就差遣他们出去传讲。所以当他们目睹耶稣基督消失在云彩中的时候，其实他们一直在思想这件事情。刚刚主耶稣讲的话悠然在耳的时候呢，耶稣升天了，耶稣不见了，看不到了。但是这个事情呢，他们还想着，因为这是耶稣最后对他们说的，你们要等候，你们要等候圣灵要来，你们要等候，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这个见证要从这里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听的时候呢，耶稣就升天了，你明白吗？哦，他们还在听，还在思想的时候，弟兄姐妹， 如果这个是他们脑海中最深刻最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主耶稣要离开了，把他们留下来的继续的工作，很自然的他们会感到害怕，因为现在主不在他们身边，那要怎么办？其实门徒跟主耶稣在一起过的三年半当中，他们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最后有一些事情呢是主耶稣出面摆平的，最后是主耶稣基督呢来帮他们解决的，所以他们就说还好有主在船上，还好有主来化解这个尴尬，还好有主来医治，还好有主把这个鬼给赶出去了，你明白吗？一次又一次的他们经历，所以每一次呢就是啊，还好有主。现在呢，对不起，他真的是走了，他真的是不在了，接下来就要看你们了。哦，他们想这个工作要怎么样做，但是主提醒他们不要害怕，我答应你们的，你们一定要等候这个应许，一定要来到，圣灵一定会来。感谢主，主耶稣应许不多几日，当然我们知道那是在五旬节，十天以后，在五旬节那天，果然这个事情就成就在门徒的身上，他们也得到了能力。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哦，在这个啊第二章的时候哦，哇，就是说到他们就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又有十头的火焰是啊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感谢神，主所说的果然是应许的。其实主耶稣还没有离开，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呢，就已经应许了圣灵要来。如今耶稣说圣灵的能力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这个临到的身上是要做什么？是要给他们有胆量，是要给他们有能力，是要给他们有指导，来去完成他们留在世上的这个使命。所以呢，他们不是单单凭着自己的能力去执行，因为神已经应许了要给他们能力，要给他们恩膏，要给他们祝福，让他们能够把福音呢带到普天之下。感谢神，今天这就是神所做的工作。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蒙恩得救，如果你已经得到圣灵的重生，你就不要感到害怕，因为什么？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神说把我在你身上所做的回去告诉他们。哦，主啊，你就让我跟着你吗？主说没有，现在你的工作就是回去告诉他们神为你成就何等大的事。弟兄姐妹，做见证就是这样，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你告诉他们，主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呢你让他们看见。是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有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今天我们是活着的时候呢，要为主而活，要常常预备好与这世上的世界呢来分享主的福音。所以彼得会劝勉我们，我们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有人问起你心中缘由的缘故，盼望的缘由呢，你就做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呢来回答个人。当别人察觉到你的不一样，当别人察觉到主在你心上所行的这个拯救的时候，他们还会问，哎，你每一个礼拜天哦，傍晚的时候就不见人影了，你去什么地方？一定是很好玩的，你带我去吧。那你就带他来。所以当人看到你的不一样，你的一个身上的改变，你的价值观，你的态度，你的行为，弟兄姐妹，你就要预备好来回答他，你就要预备好来做见证，你就要预备好来传福音。我相信当天哈，这些的门徒他们的脑海里面呢也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做，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做。感谢神， 他们曾经怀疑，感谢神，他们曾经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助，但是更感谢神，因为神有给他们应许。这个当然在后来经历的，可是天使却借着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呢，来坚定巩固他们的信心。第十节十一节这么说，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上升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当时门徒的整个的思想，我们相信他非常混乱，虽然目睹耶稣升天哦，所以他们所接受的这个差事呢，远远是超过他们的能力，他们也面对说未知的将来，他们的心中是战战兢兢的。更重要的就是呢，他们目送耶稣的离开升上到荣耀的时候呢，却留下这么多事情给他们来处理，他们看着眼前想到未来，他们心里感到非常的害怕不知所措。可能因为他们太过留意这个主耶稣的升天，竟然没有察觉到什么时候多来两位仁兄还穿白衣的，什么时候出现还不知道，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明白吗？他们有没有看到哎，怎么旁边有一个人，他们一定会感觉到多出两位，对不对？他们竟然没有人去注意，因为每个人呢都注目在耶稣的身边，没有察觉到这个使者在山上向他们显现。当然我们知道这两位使者就是天使，他们说话带给这帮心慌迷惑的门徒呢很重要的安慰的话语。天主告诉他们，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他们是说，是的，耶稣已经离开了，你们不需要一直望着天而感到迷惑不知所措，耶稣是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肯定的，他还要回来。弟兄姐妹，耶稣还要回来，非常确定的。这里的意思是非常清楚，因为天使告诉门徒有关主的事，他们要晓得在服侍和为主工作的同时呢，有朝一日主耶稣基督还要回来。有人说这句话已经讲了2000年，怎么还没有回来？我也不知道，有谁知道吗？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的有一件事情，我们只知道那日子是更接近的。我们知道说天使所说的话一定是正确的，你们看他怎么样去，还要看他怎么样回来。耶稣的回来，信的人不信的人都看见，不可能只有信徒看见哦，不信的人，所有的人都要看见耶稣带着肉身有一天要回来。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回来是我们什么所等候盼望的福，并等候那至大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感谢神，今天不管我们会怎么样，或者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所要确定的就是耶稣要再来。当然如果你认识耶稣为你的救主，那一天的到来是奇妙的，蒙福的，也是非常非常光荣的。但是如果不是的话，耶稣的到来可能就是我们有人感到很多绝望的时候。天主帮助我们，今天不管你怎么样看待你的未来，让我们思想一下天使所说的，你们在望什么，你想要什么，你在等什么，你的明天有盼望吗？你走完了今生，你进入了永恒的时候，你会在哪里度过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我今天所今生所做的事情，在永恒里面有什么价值吗？它能够存留什么样的果子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目光放在哪里呢？你所关心和在意的是什么事？你的整个心思和意念充满了什么？想想当时他们看耶稣升天，刚刚听耶稣告诉他们说，你要等候，你要做见证，圣灵要来， 这个工作就是你们要去完成的。是的，他们定睛望着耶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定睛望着我们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加利山十字架牺牲的主，这一位三天被埋葬三天后复活的主的身上。所以如果你深深的被主耶稣基督和的荣耀所吸引，那我们要感谢主，因为这是奇妙的事，那就是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乎他的，而且我们会预备好随时跟主见面，不是我们先去，就是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今天你对你生命中许多的事改变感到无所适从吗？你会担心未来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吗？如果你在今天在为今天的明天感到烦恼，我挑战你，将你的忧虑卸给神。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心中所要的交托给神，他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怎么样临到我们的身上，把我们心中的恐惧，把我们心中的害怕，把我们心中的担忧呢都拿去。今天如果有人有心要来服侍主，去完成神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的工作，希望我们能够快快的回应主啊，我愿意等候你，主啊，我愿意受你的差遣。今天如果你在服侍神并与世上者分享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更加热心，我们更加不要放弃。为什么？因为耶稣要来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他与我们并且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说有一天他要重返地上的时候呢，他会来怎么样赏赐那些忠心良善有见识服侍他的仆人，一定要得到奖赏。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信主耶稣的话，你就必须要真正的切慕耶稣快再来。如果你还没有预备好，那就是我们有问题了。如果你还盼望说耶稣叫他主啊你可以慢点来吗，那也是我们有问题了。耶稣什么时候来真的不知道，虽然有很多的迹象在显现，我们知道耶稣要来的日子是更近，但是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求主借助他的话来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啊，我们生活在这末世，对世上的局势这么多的变化，对社会所面对这么多的变迁，我们有时候感到失望，我们感到沮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恶势力在被助长的当中，魔鬼撒旦在兴风作浪的当中。主啊，很多时候义人的事义人的路是越行越窄，越行越艰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乎你。所以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的信心没有动摇，因为知道主啊，你已经应许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并且你在天上不住地为我们祈求。同时主，我们真的明白你还要再来，因此让我们尽自己的本分，既然我们受你所差遣要为你来做见证的，主啊，你就帮助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软弱，赐给我们一个刚强的心，更赐给我们有一个热心爱主的心，就完成你的使命。求主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